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5号，公元2013年10月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道孚县一藏人同警察发生口角遭枪击；西藏康地发生污水渗漏，导致大批牲畜死亡；韦瑟新书让自焚藏人的遗言来说话；西藏纠纷调查中心举办研讨会，增进印藏友谊；联合国调查员谴责中共打压维权人士。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道孚县一藏人与该县一警察发生口角后，被对方开枪打伤。目前这名藏人正在康定一所医院中接受治疗。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目前在印南西藏甘丹寺学习的道孚籍僧人雅马次仁向本台介绍了道孚县一藏人因与警察发生口角而被对方开枪打伤的情况。雅马次仁引述境内消息指出，遭枪击的藏人是道孚县孔色乡嘎拉村的丹增。事发经过是13号晚间8点左右，丹增骑着摩托车与一名警察驾驶的汽车发生轻微碰撞，两人发生口角。随后这名警察拔出手枪向丹增开枪。雅马次仁继续介绍说，当时目睹经过的藏人原本准备将丹增送往成都市的医院中进行抢救，但是因为他伤势过重，怕他的情况在路上恶化，所以将丹增送到了附近康定县的一所医院中。目前他正在康定县一所医院中接受治疗，但伤势依然很严重，根本无法开口说话。雅马次仁还介绍说，自从2008年西藏各地爆发反抗中共统治的和平示威活动后，西藏道孚县僧俗就一直遭受着当局的打压。平时道孚县藏人同当地的武警、公安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互相不满，这次一个公务员仅仅因为一点小事不由分说就开枪打伤藏人民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有关开枪打伤丹增的警察被拘捕法办的消息。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开采矿产资源，中共政府在西藏康定县塔公乡境内修建的采矿蓄水池发生污水渗漏事件，导致大批牲畜和鱼类死亡。据西藏快报报道，本月13号左右开始，在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康定县塔公乡境内的夏尔吉嘎采矿点的蓄水池发生污水渗漏事件，导致该乡5-6个村庄村民的饮用水源被严重污染，附近河流的上千万鱼类以及当地藏人赖以生存的大批牲畜死亡。消息指出，当地藏人民众为此事曾向中共有关部门进行上诉和表达抗议，但当局不仅没有理会藏人的合理请愿，反而在这些地区派遣大批军警，屏蔽网络等通讯渠道加以管控，目前无法了解更进一步的情况。据介绍，中共当局是从2005年左右开始，不顾民众的反对，强行在西藏康定县塔公乡境内实施采矿项目，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2011年也曾发生污水渗漏事件，造成数千只牲畜死亡。为此，当地民众向中共政府提出上诉，但至今没有获得任何补偿金。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作家韦瑟的新书《西藏的资本，世界的耻辱》在法国出版发行。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指出，在书中通过分析藏人留下的遗言，让资本者们自己来说话，告诉世人真相。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法国本土出版社于昨天10月17号在法国首都巴黎出版发行了由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撰写的新书《西藏的自焚，世界的耻辱》。作者韦瑟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撰写这本书的初衷。韦瑟表示，今年4月份接受了长期关注人权问题的法国本土出版社约稿，用2个月时间完成了这部主要分析自焚藏人遗言的书籍。
实际上不长，它就是一个小册子，我是用中文写的，中文也就2万多字，翻译成法文。那主要内容就是藏人自焚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发生这么多起，就是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在发生，到现在出版之后还在发生。2009年到现在126位自焚藏人，我的书里面只有125位，因为最后一位都没法统计在其中。
韦瑟还指出，因中共的歪曲宣传，中国和国际社会对如此多的藏人自焚事件都沉默以对，所以他希望通过分析遗言来让自焚藏人们自己说话，让世人了解真相。
有的是出于不了解，有的是出于就是因为中国政府非常强大的那种歪曲性的宣传，所以很多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是想通过这本一个小册子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当然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的基础是基于自焚藏人留下的遗言，通过对遗言的分析，就是让他们自己来说话吧，我只是做一个组合报告而已。
提到出版商为新书定下的书名《西藏的自焚，世界的耻辱》时，韦瑟表示自己在书中也引述了艺术家艾未未对藏人自焚的一段评论：西藏是拷问中国国际社会人权和公正标准的最严厉问卷，没有人可以回避，可以绕过去，目前为止没有人不受辱蒙羞。韦瑟说道，
他都讲得很清楚，就是关于这么大的一个人权灾难在世界上的这种一个普遍沉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对的，那就表现出来肯定是一种耻辱了，是这样。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团体通过举办讨论会的方式来增进当地印藏民众间的友好关系。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设立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团体纠纷调解中心于今天10月18号在达兰萨拉一饭店中以如何增进印藏友好关系为主题展开了一场讨论会。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妇女会等非官方机构的2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纠纷调解中心负责人伽马雷切向媒体介绍说，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共存与繁荣，包括印藏友好协会成员的各界与会人士将就此展开讨论。据伽马雷切介绍，2009年该中心以流亡50年、友好合作50年为主题举办了首次讨论会，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增进印度民众与流亡藏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讨论活动得到了印藏民众的极大支持和赞成。今天的会议将针对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流亡社区藏裔民众的生活环境和双方之间的交流等方面进行讨论。今天的讨论会上，与会各界进行研究后，决定将不定期地开展环保活动， 而首个活动将于本月27号举行，由纠纷调解中心和各大非官方性组织带领达兰萨拉的印藏民众开展一场为期半天的大扫除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玛格丽特等人于本周三在日内瓦发布声明，谴责中共政府打压中国维权人士。联合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玛格丽特女士等发布联合声明表示，今年9月14号，中共政府拘捕了前往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参加培训的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目前他的家人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有关他被拘禁的通知。另一名维权人士陈建芳，他被告知终生不能出国旅行。玛格丽特女士表示，中共政府已经加强打压和骚扰那些呼吁官员更负责任、增加政府透明度和政治司法改革的维权人士。她说，这是中共政府为制止维权人士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本月22号举行的审议中国人权状况会议的一个举动。联合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玛格丽特还表示，他们已经要求中共政府提供更多的有关活动人士遭迫害和禁止参与抗议活动等的信息，督促中共政府对这些事件进行公正的调查，并呼吁中共政府公开维权人士曹顺利被拘捕的理由及现被拘押的地点。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端云向大家播送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
媒体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于正声近日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调研时的讲话，原因与以上提到的媒体猜测中共对藏政策调整而来的。他这次的讲话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新意，只是重复中共的陈词滥调，只不过再次想强调对西藏的强硬政策。中共对藏政策是否有改善的可能性，是大家最关心的事。从中共习政府执政方式等看，中共调整西藏政策的可能性非常之渺小。中共将对西藏继续进行强硬的殖民统治和拖延政策，这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这从中共高级西藏问题顾问、吃西藏问题饭的御用研究员杜永斌在清华大学召开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研讨会之西藏问题与中美关系论坛上阐述的情况可知一二。他们不想真正面对西藏问题，不想正视西藏境内的现实情况，不会深入研究西藏问题根本原因的基础上寻求解决西藏问题方法，反而以达兰萨拉的藏独牌、西藏反华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西藏牌等欺上骗下。如杜永斌说，随着美国经济发展势头渐好，内政和外交形势好转，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国会和政府可能会在对华政策中加重西藏牌的筹码，其西藏政策有可能会从温和走向务实，甚至相对强硬。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村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了。